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8号星期一，而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在结束对欧洲三日访问之后，星期日已经是返回白宫。他当日在离开教堂的时候被媒体问到他是否要求改变俄罗斯的政权，拜登回答说不是。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27号在以色列访问的时候试图澄清拜登总统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能够继续掌权的评论，说美国是没有寻求俄罗斯政权变革的战略。布林肯星期日在耶路撒冷对记者说，如大家所知，就好像你们听到他们所反复所讲的，他们没有一个谋求俄罗斯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政权变革的战略。布林肯进一步解释拜登总统的说话，他说他认为总统白宫昨晚要强调的是普京总统不能够被允许发动战争或者是侵略乌克兰或者任何国家。此前美国白宫一位官员也强调，拜登总统不是在讨论普京在俄罗斯的权力或者政权的变更，而是要说明普京不能够被允许针对邻国或者地区运用权力。拜登星期六在波兰访问，并且发表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重大国际关系演讲。据路透社报道，拜登在讲话当中即兴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个人不能够继续掌权。拜登此前曾经称普京是战争罪犯，并且讲话的当日指责普京滥杀无辜是屠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针对拜登总统的评论说，这个不是由拜登总统决定的，俄罗斯的总统是由俄罗斯的人民选举出来。另外，路透社还报道说，拜登有关普京不能够继续掌权的评论招致外界的批评。乌克兰与俄罗斯即将展开新一轮的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主权和领土完整将会是谈判的重点议题。他在星期日晚上通过视讯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在土耳其的面对面会谈将会是一个机会，也有这个需要让他们看看会谈将会是产生什么结果。泽连斯基星期日较早时候是与俄罗斯的媒体的通话当中表示，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乌克兰对成为中立国家是持开放态度，如果有第三方提供的安全保障，并且付诸于全民公决。路透社引用泽连斯基一名助手说，土耳其是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安全担保的国家之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土耳其总统办公室说，埃尔多安在电话当中强调需要停火和向该地区提供更多人道援助。联合国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导致1000万人流离失所，近400万人逃离了乌克兰。英国国防部星期一说，过去一日里面，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战况没有出现重大变化，俄军缺乏推进的士气。英国的这份军事报告说，南部马里乌波尔市是俄军取得最大进展的地区，俄军正是试图占领港口，但是双方仍然是激战当中。受到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反叛的卢甘斯克在星期日说，可能举行一个加入俄罗斯的公投，这个宣布招致乌克兰政府的警告，指任何类似的公投都将缺乏法律基础，并且引发更加强烈的国际反应。在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4号下令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前的3日，俄罗斯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反叛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是独立国家，不过全球其他国家都承认这两个地区属于乌克兰的领土。在为生存而战的乌克兰指责俄罗斯这种沙皇形式的掠夺土地，并且多次重申永远不会同意俄罗斯兼并乌东这两个地区，这亦都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和平谈判当中最艰难的议题。当地媒体引述自称所谓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帕谢奇里克说，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就共和国的领土举行一个公投，就是否加入俄罗斯联邦表达观点。乌克兰外交部分人在发给路透社的声明当中说，所有是暂时被占领领土上的虚假公投都是无价值和无效的，将不具有法律的合法性。相反，俄罗斯将面临来自国际社会更加强硬的回应，进一步加深他们在国际上的孤立。土耳其国营的阿纳多鲁通讯社星期日报道说，俄罗斯国家杜马是独立国家联合体事务委员会主席， 加拉什尼科夫对卢甘斯克入俄公投反应冷淡，话目前唔系采取呢个举动嘅时候。中国上海当局星期一宣布分两个阶段系实施全面封城措施，以迅速压制新冠疫情急速蔓延。当局宣布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浦东、浦南和临近区域先实施封控，开展核酸筛查，再从星期五至四月五号在浦西地区是实施封控。当局下令在封控的期间和封控区域里面，住宅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居民不得外出，所有企业实施封闭生产或者居家办公，公交系统全面停运。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一发出通报，在过去24小时里面，上海新增3450名无症状感染者，占当日全国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的 67%。 路透社在星期日报道，近一个月的无休止的一轮轮的强检和零碎的地区的封城，令到很多居民感到不满，认为这种防疫的社会的成本太高。每年一度的荷里活奥斯卡颁奖典礼在星期日晚在加州洛杉矶杜比剧院举行。今届的大热门电影是故事背景讲述一个聋人家庭的电影《心之旋律》，获得最佳影片奖，亦都是荷里活首次将最高的奖项颁授给网上串流媒体服务。这个颁奖礼原本气氛良好并且顺利举行，但是它是发生了在奥斯卡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时刻。颁奖嘉宾美国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在台上向韦史密夫的妻子贾达平克特史密斯开了一个玩笑之后，韦史密夫走上舞台打了克里斯洛克一巴，这一刻是震惊了杜比剧院里面的观众和在家里观看直播的观众。韦斯密夫在稍后凭着电影《王者世家》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亦是他首次获得奥斯卡奖，他泪流满面地重返舞台上台致辞，为他自己刚才的表现向大会和观众道歉。这届的奥斯卡奖的各个获奖者是包括谢西加·谢西廷，凭电影《神圣电视台》首次获得最佳的女主角。男演员蔡高素在《心之旋律》当中饰演失聪父亲，获得最佳男配角奖。日本电影《Drive My Car》获得最佳国际电影奖项，故事改编自作家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过去两年半受到社会运动、国安法和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移民潮有上升趋势。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接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有计划移民，其中非民主派支持者表示有计划移民，较半年前的调查增加五个百分点至17%。調查都顯示，接近六成受訪者對香港未來政治環境、個人自由沒有信心。一名成功申請英國 BNO 5+1 移民計劃的港人說，香港政府應對第五波疫情的措施朝令夕改，長期封關造成人才外流、經濟蕭條，對香港經濟前景和個人自由失去信心，決意移民英國。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湯麗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2019年6月爆发大规模的反送中社会运动，一年后2020年6月底实施港区国安法，引发新一波移民潮，加上去年12月底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港府实施最严厉的限制社交距离措施，加上屡次传出可能实施禁足强检等措施，移民潮有上升趋势。根據香港入境處資料，由第五波疫情爆發至到今年3月初，正離境的香港居民人數超過92,000人，今年2月單月錄得多達65,300名香港居民正離境，較今年1月大幅增加超過3倍，當中絕大部分是經香港國際機場離境，而且以單日數字觀察，正離境香港居民人數有上升趨勢。香港居民帶錢離境的數字亦都不斷上升，據積金局公布 去年以永久离开香港为理由申请提取强积金，即公积金的申索数目有33,800宗，按年增加接近12%，可用作申请移民俗称良民证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书。申请宗数亦都持续高企，去年录得38,000宗申请，较前年的29,000宗升幅超过30%。香港民意研究所去年三月开始每半年进行一次香港移民潮网上民意调查，上个星期五即3月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第三次相关调查结果。这次调查在上个星期一至到星期四，即3月21至到24号进行，以网上问卷成功访问6723位12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結果顯示有24%的受訪者表示有計劃移民，當中3%受訪者表示已經準備好隨時離開，7%表示準備中，14%表示有計劃但是未有準備，另外有65%表示沒有計劃移民，9%表示不知道或者很難講。調查問及受訪者對香港各方面前景的信心，結果顯示58%的受訪者對香港未來的政治環境沒有信心，57%對未來享有的個人自由沒有信心，接近一半即49%的受訪者對經濟前景沒有信心。至於影響受訪者永久離開香港意欲的因素，85%的受訪者憂慮個人自由或者人身安全變差，79%憂慮家人前途、下一代教育或者香港的經濟前景變差，另外有50%的受訪者憂慮香港的疫情或者防疫措施變差。年約50歲任職大機構中層化名陳小姐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她受反送中運動影響有意移民，去年1月底英國推出 BNO 5+1 移民計劃的時候已經有意申請，而經過接近一年的籌備，直至到去年12月31日落實網上申請。陈小姐坦言是因为港府应对第五波疫情的措施朝令夕改，长期封关造成人才外流、外资撤离、经济萧条，对个人自由和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决意移民英国。
经济和那个的人权自由两样，这两大那个影响了我这个决定，应该是这么说的。因为你身边也都见到很多，或者是我自己的同事都被逼，即是要一些是离职，有些就开工不足，有些就甚至乎是之前是没了份工，完全是因为个疫情和经济的影响，那变了大家都很彷徨啊。咁而最大問題就係話，政府係居然係冇一個措施去直接去幫助呢一啲失業嘅人士咯，反而每一次嘅都係為咗商家去設想，咁變咗真係生活嘅小市民嚟講，喺呢啲咁樣嘅地方度咧，就真係係越嚟越辛苦，越嚟越困難咯。
陈小姐表示，第五波疫情睇到港府嘅防疫措施缺乏前瞻同埋自主性，要清零或者与病毒共存，一直举棋不定，长期封关、停市停业，唔能够压止疫情扩散，反而造成超过100万人确诊、7,000多人死亡。佢質疑港府點解唔吸取西方國家嘅防疫經驗，佢又認為西方國家陸續解封，經濟同埋社會日常生活逐漸回復正常，移民英國嘅經濟前景可能比留喺香港好。
你話一啲好大嘅外資嘅機構都撤離的話咧，其實香港嘅經濟咧，其實係翻唔到轉頭嘅。咁喺更加上就係話，而家呢個疫情都有成兩年幾嘅時間，咁而喺香港喺兩年幾之後而 出現了一個最嚴重的情況，但是相比起你提翻就係話外國的嗰個處理嗰、那個喺處理嗰個疫情方面對嗰個經濟的影響相比之下，香港似乎就是令到佢自己係走去一條不歸路，我可以咁樣去形容咯。咁所以變咗促成咗我今次真係好有決心地去走，都係因為我睇唔見香港將來會喺個經濟上面有啲乜嘢嘅轉機。
陈小姐表示，在香港目前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之下，她感觉情绪相当压抑，希望在自由的地方生活，过比较无拘无束的生活。
我觉得在香港继续，即如果在这样的气氛环境底下，生活每个人会是比较是去，会，怎么说呢，是会令到个人個情緒會係好 depressed 啊，係啦，即係所以我想改變一下，即可能會係另外一啲比較像係冇緊張嘅地方，或係你可以令到我中意講乜嘢就講乜嘢，做啲乜嘢就做啲乜嘢嘅地方，繼續生活，咁覺得個人會舒服啲，同埋有意義啲咯。
陈小姐又表示，她认同香港民研的调查结果，认为香港人移民潮确实是有增加趋势，她身边很多朋友都有计划移民。
围绕住身边的朋友，其实有些已经过了去了，有些其实就是准备紧，有些也都是跟我差不多的时候出发咯。其实身边的人都真的有三分之一人是有真的做紧一些的准备咯。
已经移民英国的时事评论员黄伟国分析，香港民研今次有关港人移民潮的民意调查，非民主派支持者表示有计划移民，较半年前的调查增加了5%至到17%，而非民主派支持者选择不满前景的极端选项亦都有上升趋势，他认为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他说作为理解支持政權的社會基礎，非民主派支持者的態度是一個很重要指標。所以當我們見到非民主派支持者對香港未來前途是很沒有信心，而是你見到那個數字，我想不單止是升了4%啦，這樣這麼簡單啦。我想更加重要一樣嘢就是話，我好仲記得就係話，以往非民主派支持者對呢一個政治環境好冇信心咧，頂多個數字都係1/3度嘅，即係30%噶啦。但都不會好像今次咁樣啦，個整體數字咧係接近40%。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分析，今次的调查有24%的受访者表示有计划移民，比半年前上升4%，即是差不多每4香港人有一个想移民，亦即是差不多1/4的人口，大约187万人想移民。他认为比例相当高，而且移民的原因主要是跟政治因素有关。
差不多，如果你以香港有750万人口的话，有187万人係想走嘅，而家咁呢個數字第一就絕對唔低啦嚇。咁而我哋呢次發現呢個調查例，第二個好重要，我覺得需要 highlight 嘅咧，就你睇到嗰個移民嗰個意念裏邊咧，喺咁多個因素裏邊啦，你大致可以分開三類啦。第一類就呢出係政治性嘅因素，包括咗個人自由啊、人身安全啊，包括咗點樣睇家人嘅前途啊。子女嘅教育嘅下一代嘅教育會變壞啊！第三就係政治變差，呢三個都係政治因素嚟啊！而呢三個政治因素咧，都係佔嗰個比例最高嘅啊！有72%、55% 同50% 嘅人啦，係覺得呢幾個因素好重要。
钟建华表示，受社会运动和疫情等政治社会因素影响，香港正是经历社会解体，因此调查反映政治因素是港人移民的最大考虑，而调查结果亦都反映经济因素的影响比政治因素低。他认为这个现象和过往两次港人移民潮有所不同，过往两波移民潮之后有不少人选择回流，因为香港的经济拉力强，但是而家香港的经济拉力比以往弱，而政治有关的推力比以往强。他认为这波移民潮和以往有所不同，移民的港人未必会再回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对总统拜登上个星期五正式表态支持将俄罗斯逐出20国集团，展现了与中国不同的立场，也恐怕掀起两大强权在 G20 的最新一波角力。观察人士说，相较于七大工业国集团重视民主和人权等共同价值， G20 追求的是各国的共同利益，因此要达成一个无意义的共识将俄罗斯逐出可能性很低。不过他们都说 G20 虽然是一个国际经济和金融决策的对话机制，但今年很难完全忽略乌克兰战事所引发的国际紧张局势。因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如果执意出席年底的 G20 元首峰会，恐怕当面招致来自欧美国家的责难和羞辱。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3月25日在参加过北约NATO 的緊急峰會之後表示，他認為俄羅斯應該被逐出 G20， 亦都已經同部分國家領導人討論過呢個議題。不過他亦都話，如果印尼等 G20 成員國不支持，咁樣至少應該提案俾烏克蘭參加 G20 嘅各項會議。針對俄羅斯喺 G20 嘅會籍嘅資格，美中展現咗截然不同嘅立場。早喺歐美國家傳出將俄羅斯踢出 G20 嘅評估嘅時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通过3月23日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表示，20国集团是国际经济合作主要的论坛，汇聚了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俄罗斯是重要成员，任何成员都没有权利开除其他国家的成员的资格，力挺俄罗斯的味道相当浓厚。除了力保会员资格，俄罗斯驻印尼大使柳德米拉沃罗比耶娃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仲打算亲自出席10月底在印尼度假胜地巴厘岛所举行的 G20 峰会。印尼是这一届 G20 的轮值主席国，已经列出今年要聚焦推动的三大峰会主轴，分别是全球卫生机制、永续能源转型和数字经济转型。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研究员彼得哈吉纳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将俄罗斯除名的提议不是几现实。他说，早在俄罗斯在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的时候，G7 亦都只有做出暂停俄罗斯会籍而非除名的决议，而且 G20 一向采取共识决，因此不是几有可能付诸正式的表决。只要单一个国家表态不支持将俄罗斯逐出 G20 的提议，最终恐沦为空谈。
Looking at the G7 record, it is a case of formally suspending it, not expelling it. It would have to be a consensus decision.
哈吉纳尔说，参考 G7 的记录，他之前的决议是暂停俄罗斯的会员的资格，而不是除名。G20 必须要做出共识决。针对这样的决议，俄罗斯自己当然不会同意，中国不同意，南非亦都不会同意，还有数个成员国家亦都可能不支持。所以就这方面来讲， G7 和 G20 的差异非常大。成立于1999年的 G20 成员国除了 G7 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之外，还包含欧盟和金砖五国，也就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国，以及其他七个经济体，分别是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南韩、印尼和澳大利亚。哈吉纳尔长期研究 G7 和 G20 等国际组织，著有《20国集团演变互动记录》这本书。他说，相较于 G7 重视民主和人权等共同价值，亦都着重处理安全议题， G20 追求的是各成员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包括在工位、 經濟、金融和氣候變遷等諸多面向的國家利益。他認為或者這些都是為何 G20 至今仍然對烏克蘭局勢保持緘默，亦都似乎不願意就地緣政治議題表態的原因之一。畢竟不少成員國仍然與中俄維持著互惠互利的貿易往來和互相依賴的經濟關係。哈吉納爾說，中俄的貿易夥伴關係除了建立在經貿之上，還有與西方抗衡的共同意識形態。因此他認為中國在 G20 內對俄羅斯力挺，目的在於平衡西方的勢力。位於北京的清華大學中歐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利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亦都表示，因為歐美多國一面倒地支持烏克蘭，因此中國必須力挺俄羅斯，一方面平衡西方的勢力，避免俄羅斯走偏鋒引發核戰或者第三次世界大戰，另一方面亦都有將俄羅斯當成是屏障自保的意味。
中國人就這麼想，如果俄羅斯敗了，下一步就是打中國了，那俄羅斯如果不敗的話就等於救了中國了，就是一個維持平衡。因為中國人陰陽思維一定要維持平衡，維持平衡才能夠互相平衡制約，才能夠穩定。
張利華表示，中國人就是這樣想的，如果俄羅斯敗了，下一步就是打中國了，這樣俄羅斯如果不敗的話就等於是救了中國，就是一個維持平衡。因為中國人阴阳思维一定要维持平衡，维持平衡才能够相互平衡制约，才能够稳定，这样的话中国力挺俄罗斯就等于是救自己。中国民间近来普遍流出今日俄罗斯明日中国的恐惧。张利华表示，俄罗斯关系已经走上了悬崖边，唯有双方各退一步才能够化解。他认为中国政府愿意促成俄罗斯退兵，但是乌克兰亦都必须作出让步，完全承诺维持中立，不軍事化，亦都唔加入北約等。不過目前西方國家一再給予軍事支持，等於係添火，俾烏克蘭頑強抵抗，唔願意讓步。因此中國站隊俄羅斯平衡一下，亦都令到俄羅斯有啲底氣，用常規嘅軍隊持續作戰，以免興起核戰。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中俄二月初達成無上限嘅夥伴關係，俾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後盾，喺西方各國自二月底以嚟紛紛對俄羅斯祭出多項制裁之後，美國總統拜登近日更透過視訊會議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當面提出警告，中國假若對俄羅斯提供實質支持，包括經濟或者軍事方面嘅澳援，將付出嚴重嘅代價。位於台北嘅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副教授魏伯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中國在 G20 力挺俄羅斯亦都可能有其他的考量，因為中國今年是金磚五國的輪值國，再加上中國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9月亦都要召開年會，因此中國需要俄羅斯共商盛舉的中國，假若不在 G20 表態支持，可能就失去了俄羅斯這個盟友。魏伯谷說，俄羅斯受到了西方制裁的衝擊很大，已經跌出了全球前十大的經濟規模，很可能持續下滑，而且它目前不論在經濟或者金融的貨幣上面都已經與國際形同脫歐，因此就算俄羅斯財長或者央行行長參加 G20 的常會其實意義不大，即使普京真是現身年底的峰會亦都只能刷存在感。
现在大家都在抵制他嘛，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还想要在一些国际场合上有他的存在感。集团体对俄国来讲，我觉得他应该象征意义大于是之一。
魏伯谷话，目前大家都在抵制俄罗斯，所以他觉得应该还是想要在一些国际场合上面有他的存在感。G20对俄罗斯来讲，他觉得他应该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虽然G20属于沟通协调平台，所做的决议亦都不具強制性，但是三位學者都認為 G20 對俄羅斯還是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而且它在 G20 還有中國、沙特阿拉伯等盟友關係可強化。不過魏伯谷又說，今年的國際氛圍不利俄羅斯， 普京假若执意出席峰会，可能受到西方国家的外交抵制或者甚至羞辱。
西方可以有一种做法是干脆不去嘛。第二个做法是我派低阶的，不要派元首，我就派一个代表去，或者是次要的去。其实这对普京也没有面子嘛。我本尊去，结果你们来的是跟我不对称的，这个这样对他来讲也是一种羞辱。
魏伯谷又说西方可以有一种做法，就是干脆不去。第二个做法就是他派低阶的官员与会，因为元首的峰会他不要派元首，他就派次要的去。其实这些对普京也都没面，而普京本尊去的话，结果你们来的是跟他不对称的，那他应该相对来说也是一种的羞辱。多伦多大学的哈吉纳尔就认为，因为 G20 有重要的议题要讨论，各国抵制普京缺席的可能性并不高，反而是普京缺席的几率比较高，因为他在场外可能因为乌克兰战事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或者责难，气氛不佳的情况，普京改派总理代表出席有潜力可循。清华大学的张利华就说，就算俄罗斯被强行逐出 G20 对中俄影响都不大，但是对欧美其实反而不利，因为这个举动可能是适得其反，致使普京更仇视西方，假如他因此走极端启动核战，欧洲将会陷入一片战乱的火海。但是台北学者魏伯谷说，虽然有待观察，但是 G20 应该对俄罗斯并没有重要到会令到普京因此走上偏锋。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台北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深陷乌克兰泥潭，各国官员和情报机构都高度关注普京的野蛮行为和心理状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对记者说，有些人说他得到癌症，有些人说他得到新冠脑雾，其他人就认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霸。那普京这么残暴和非理性的决定，是不是他疯狂了呢？还是这位前 KGB 间谍大师的精心布局呢？面对无情的独裁者，要怎样通过政治心理学来到反制普京呢？普京在乌克兰遇到出乎意料的有力抵抗，会对习近平支持俄罗斯的立场起到什么威胁作用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政治心理学专家肯尼斯德克莱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普京并没有精神疾病，而是严重战略误判。他说一啲都唔瘋狂，而且並冇證據證明呢一點，而係佢喺發動呢場戰爭嘅時候做出咗嚴重嘅戰略誤判，大家可以稱之為大規模情報失誤，而且呢啲都基於佢之前嘅侵犯行為之上。德克萊亞喺2002年到2016年期間擔任美國國務院以及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嘅心理醫生，對世界領導人有深入嘅研究。佢話，大家今日睇到嘅普京好遺憾，就係佢喺2000年作為俄羅斯總統以嚟嘅嗰個普京，佢統治咗俄羅斯22年，佢係一個非常聰明、老練、有謀略嘅領導人，但係冷酷無情。佢指出，從2000年代初嘅格羅茲尼、2008年嘅格魯吉亞到2012年嘅入侵烏克蘭、佔領克里米亞和頓巴斯地區，以及從2015年起對敘利亞的支持，包括軍事支持和轟炸，那裡的很多人亦都將它稱之為戰爭罪。再加上近年來在英國使用違禁化學武器洛維喬克暗殺反對派人士，這次亦都是用違禁化學武器洛維喬克，都是普京由來已久的野蠻行為。但是普京這次做了战略的误判，低估了乌克兰人民的战斗意志，低估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勇敢，亦都低估了美国和欧洲对抗这场针对乌克兰的野蛮侵略战争的决心。德克莱雅说，如果有人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那么他们一定是疯狂了，这是一种错误的逻辑，他们从正常的日常生活之中知道这些完全是胡说八道，很多很正常的人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大家知道在政府之中很多专家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他认为普京总统也是这样，他为自己和俄罗斯做出了非常差的对他们未来有重大影响的决定。几个星期以来，普京故意轰炸基辅的平民目标，恐吓人民和其他国家。德克莱雅指出，这些是前克格勃间谍大师普京玩弄的操纵手段。德克莱雅说，普京在1990年代后期管理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的一年半，他核心权力的同伙，一个是继普京之后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负责人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另外一位是任职已久的现任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深得普京的信任。他又说这些显然是对民用设施的攻击，包括公寓楼、诊所、医院、产房、庇护所都是故意的。他可能会加上战争的第一周的核反应堆，他认为这些都是故意的，而且目的是制造恐惧和恐怖。很多人引用入侵前的那场著名的俄罗斯安全委员会会议，普京所坐的位置远离顾问，他的顾问看来战战兢兢。有人说这些是表明普京和他的核心圈子是几咁孤立，在疫情期间可能更是如此，这些影响到他的心理和决策。德克莱亚现任乔治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为美国政策和国家安全机构分析外国领导人的能力和心理。他说自我封闭导致认知僵化，特别是老年独裁者。他说他认为目前是一个更紧密的核心圈子，那个是因为普京年纪大了，他目前快要70岁69岁了，他们有时会看到在年迈的领导者，尤其是年迈的威权领导者身上，他们更加容易看到心理学家所说的认知僵化症状，他们缺乏整合、灵活性和复杂性的能力。用一般的说话来说，就是世界更加的黑白分明，他们失去了看到灰色阴影或者细微差别的能力，也都就难以作出更好的决定。俄罗斯和乌克兰军力无法相提并论，但俄罗斯部队在几乎遭受到乌克兰军队和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平民出人意料的顽强抵抗，俄罗斯战士似乎并不知道为何而战士气低落。这样普京能不能够正视现实，重新评估他的决定呢？德克莱亚说他认为会的，可悲的是他认为四处轰炸就是他的重新评估和调整策略的一个办法，因为俄罗斯军队未能够攻下一座大的城市，他们目前只能够采取中世纪围攻的策略，试图削弱乌克兰领导人和人民。他又说普京真正失算的是另外两件事，俄罗斯过去采取的混合策略，包括军事策略、政治虚假信息、网络攻击、经济策略等，都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出人意料的就是这些策略这次并没有起到他们所希望的效果。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普京没有料到的 X 因素，普京完全误判了泽连斯基的勇气和胆量。还有他最令人称道的时刻，就是当他说我不需要你们带我逃亡，我需要的是弹药。目前俄罗斯军队粮食和燃料短缺，在进军几乎途中停滞不前，负隅顽抗的普京是否敢按下核按钮呢？德克莱亚说低估普京，尤其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普京是不明智的。德克莱亚又说在这种状态之下，如果他认为他的权力和他的国家地位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胁，他会不会使用核武器或者化学武器呢？他担心有可能的，因为他认为分析人士和媒体工作者在选择语言的时候要非常之谨慎，不要将普京逼到无路可走。他是世界上地理面积最大的国家的领导人，他拥有6000枚的核武器，因此他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绑架者，就好像他前面提到的，有时将熊放出了他的笼，比他跑回去树林可能会更加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拜登总统的视频谈话之中表示，乌克兰是美国的问题。不过德克莱亚又说中国政府内部已经有人在呼吁同普京拉开距离。他说在他看来，这些对习近平以及他的领导层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他们必须设法抛开普京，但是不要抛弃同俄罗斯的关系，这些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关系。两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5000英里的共同边境，同俄罗斯搞好关系有利于中国，但是中国在欧洲以及西方拥有资产，需要同欧洲贸易往来，他们要同美国重新修复关系。他认为习近平同中国并不希望同一个被唾弃的人或者一个被唾弃的国家联系在一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台湾政府同民间高度关注乌克兰的命运，不少台湾人觉得自己同乌克兰一样受到强权邻国的武力威胁。政治心理学家肯尼斯·德克莱亚表示，普京入侵乌克兰受到的挫折，中国和台湾都看在眼里面，这些会令到习近平重新思考，因为风险太大。他说根据他对习近平的研究， 你非常精于算计和小心谨慎，这些不同于大家看到的普京破坏性的一贯做法。习近平想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下行事，但是他想要更多地掌控这个秩序，并且令到中国在这个秩序之中的组织里面占有更多的地位。因此他认为他在这一方面会更加小心谨慎，他可能会用一个长期的内心战略吸收台湾，而不是武力入侵。德克莱雅指出，习近平重视稳定，特别是临近2022年10月他很可能第三届连任，他最不想要的就是采取政治行动导致进一步的动荡，或者采取可能造成动荡的行动。他说中国内部亦都对俄罗斯提出批评，中国会将自己放在一个有价值的地位，同战争罪行或者同一个潜在的战争罪犯挂钩，这将不利于中国的品牌，不利于经济贸易。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的报道。
西方防务官员说，乌克兰一直是使用灵活的反叛游击队式的战术来到打乱俄罗斯的入侵，而且首都基辅西北和东面逼退敌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德特默在波兰华沙报道。
军事战略分析人士表示，乌克兰军队出动行动迅速的小部队对接触线后方的俄罗斯军是展开突袭以及是伏击，而且经常是夜袭，并且这个被证明是乌克兰最有效的实地战术之一，而且加剧了俄军至今仍然无法克服的后勤失误。他们还说这些战术还打击了俄军的士气。总部在纽约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海军陆战队高级研究员巴兰科上校表示，他们是做得非常出色。巴兰科说，乌克兰人发展出一支非常能战的军队，在较低层级的有着良好的领导力，而且斗志旺盛。正在因为如此，当我们所看到被部署执行入侵任务的俄军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是想这种做法好像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巴兰科在911袭击事件之后督管着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阿富汗的最初的行动，他还被调往伊拉克两次。他说俄罗斯误判了乌克兰地面部队的坚韧以及是能力，以及乌克兰人后来所表现出来的保家卫国领土的决心。他说他在分析俄军入侵前在乌克兰边界一排的排兵布阵之后，就觉得俄罗斯不大可能发动全面的入侵。他说克里姆林宫的进攻计划看上来是在2014年所写的，乌克兰人用了8年的时间加强了他们的军队以及是培训。布兰科认为乌克兰使用小部队出击的战术而在战地取得的一些成功，和来自加利福尼亚以及其他州的美国国民警卫队在2014年以来为他们提供的培训是分不开。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过去48小时以来，俄军挣扎着维持他们在基辅西北以及东面的进攻行动，还损失了一些地盘。乌军地面部队收复了一些实地，乌克兰方面就表示他们如今是设法包围俄罗斯控制的基辅西北的布查、伊尔平两镇以及戈斯托梅利村。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乌克兰方面恢复了基辅城外具有战略位置的村庄马卡里夫，多数战果都依靠乌克兰方面对俄军已经是捉襟见肘的补给线的打击。英国国防部表示，乌克兰方面有可能继续打击俄罗斯控管控的内的后勤资产，迫使到他们俄罗斯方面优先守卫他们的供应链，并且使到他们得不到急需要的重新补给。英国国防官员在3月25号还证实，乌克兰重新占领了基辅以东的城镇，他们在一项公开发布的情报评估了更新当中说，乌克兰的反攻，俄军因为补给线过长而后退，使到乌克兰得以恢复城镇和布防位置，最远是达到基辅以东35公里。他们还说在乌克兰的南部，俄罗斯仍然是试图绕过尼古拉耶夫向西是进逼奥德萨，他们进展被后勤的问题以及是乌克兰的抵抗有所减缓。 俄罗斯军队嘅似乎系仲系响基辅周围筹建防御阵地，似乎准备要打一场消耗战。呢、这个星期较早嘅时候，美国之音报道话，太空技术以及地球观察嘅公司公布嘅卫星图像似乎显示，俄军响基辅西北嘅村庄奥泽拉兹德维日夫卡以及系别列斯强卡系附近嘅，以及系安东洛夫空军基地周边系构建咗防护性嘅土堤。西方嘅军事官员表示，修筑呢啲嘅土堤可能系为咗防御乌克兰嘅反击。巴兰科对美国之音表示，乌克兰人知道自己嘅领土，知道自己嘅地盘，佢哋已经系琢磨咗好长嘅时间，响小部队嘅层级上边，佢哋比俄罗斯人表现得好。他和其他的军事分析人士都说，乌克兰人正在使用各种不同的战术，让俄军陷于狼狈境地。这些战术还包括设立所谓的击杀区，也就是坐标明确的目标区域，然后是诱使敌人进入圈套，对被孤立的俄军使用高度密集以及猛烈的火力予以打击，设立伏击之后的撤退路线，同时准备紧接下来的攻击，在机械化部队停滞下来的时候对他们予以打击。官员说，乌克兰人正在利用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精准明确的士官以及发挥的领导力，他们亦都是符合美国的军事原则以及培训。布兰科说，美国付出很多的努力，着重打造一支由下士、中士以及上士组成的职业士官团队，他们有全局观，并且得到授权，在领导团队的时候有在在地战地作出决定的权威。俄罗斯军队已经承认他们有士官是训练不足的问题，初级军官亦都被教导要同职业士官系密切合作，并且开始了一家士官的学校，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在较低层级是没有良好的领导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德默特·波纳华沙的报道。
下面是一篇记录在战时俄罗斯的零零后的心声，他说他希望不会被失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周士维、萧宇的报道。
在俄罗斯土生土长的奥兰是一名软件的工程师，受街访节目 Asian Boss 的启发，两年多前开设了在 YouTube 的频道1420，名字的由来就是他同摄像共同就读过的莫斯科1420学校。他的频道专注于街访俄罗斯人，从政治、社会、文化到地理、电子游戏、音乐，内容五花八门，甚至是包括十八禁话题。不过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频道上面的话题全部被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所占据。奥兰从阿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系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无法想象自己在过去是做的那一种你如何看待世界末日的话题，因为这个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战争爆发几日之后，他卖了自己的全部家当离开了俄罗斯。他说，乜嘢都关门，公司停运，价格飞涨，一切都在走下坡。他还表示，他是被迫离开俄罗斯，他要去浪迹天涯，现时是无家可归。但是1420频道仍然是营运。1420学校的另外一位校友22岁的阿尔乔姆同意接棒，继续在莫斯科系街访路人。奥兰表示，他是非常之卖力，从日出工作到日落，他是很高兴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人，否则他们就不看不到这些视频。奥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继续负责频道的策划以及是后期的制作，还有专人将视频译成英文。在一个小小的团队的远程协作之下，过去三个星期以来，1420的频道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高产，平均一两日就推出一条新片，每个视频都有几十万至到上百万的流量，频道的粉丝数量是暴增了7万人，亦都收到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留言。其中一位网民就说，他只是想感谢你和你上传的视频，让外界有机会窥见俄罗斯普通人的观点。而另外一位网民就留言说，这些视频太珍贵了，他们就好像时光胶囊，封存了战争期间俄罗斯人的想法，战争结束之后 我哋亦都想睇到类似嘅视频。奥兰对美国之音表示，真正出现响视频里面嘅只系15%到20%左右嘅受访者，绝大多数嘅人系拒绝受访。佢哋开始记录每期节目嘅数据。俄罗斯人点样睇北约？21个人接受，111人拒绝。俄罗斯人点样睇假新闻？26个人接受，60个人系拒绝。你恨美国咧？100个俄罗斯人，112人接受，174人系拒绝。唔止系一位观众指出，呢啲嘅受访者面对住镜头嘅时候，流露出恐惧以及胆怯。好多人表示唔关心政治。俄罗斯人显然系知道参与政治系一件危险嘅事。一位来自巴西的网民就说，俄罗斯人表现出的政治冷感令到他感到熟悉，大家以此作为无知以及恐惧的藉口，这个、是在认清无力改变现状之后选择的岁月静好。遗憾的就是你只是这个只是会加剧绝望无休止的循环。奥兰表示，越来越多的留言说俄罗斯人不在乎，他们就好像瑞士人一样中立。他觉得好多自由世界的人可能无法理解俄罗斯人身处的环境以及是想法。他表示他觉得他们不是不在乎，而是你有很多的限制，假新闻发出来之后，现时有很多的话你不能够讲。你不能够讲战争，你不能够讲很多乌克兰人的死，因为他们说你这个是传播假新闻。3月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俄罗斯议会通过的一项法律修正案，根据这项的新法案，传播任何假新闻，即是同俄罗斯官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声明相悖的人，最高是面临15年的徒刑。诋毁俄罗斯军队或者是公开支持制裁俄罗斯的人将会被罚款。对于奥兰这样千禧一代人来讲，他们的全部人生都是笼罩在从1999年岁末执掌俄罗斯至今的普京之下。在俄罗斯年轻人怎样看普京的近期视频当中，很多人表现出惊人的感言。好多个网民赞赏奥兰的勇气，感谢他和朋友在艰难的环境里面依然敢触碰尖锐的问题，亦都不断有人提醒他是注意安全。我们已经不用战争这样的非法字眼，所以我们希望，我可能是太过天真，我们没有觉得特别的危险。在脑补了一些的恐怖画面之后，他还说现时不危险，但是亦都2个星期之后我就失踪了。这个就是我不会被失踪。亦都有观众在他的视频留言说，你是很勇敢，不是因为你无所畏惧，而是你还未有被吓过。奥兰表示，或者是这样的原因，等到我们知道恐惧为何物的时候，我们就会转变策略。不过目前他是不去想这些问题，他只是想更加快更多地出产这些的视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周士维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3月24日晚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对印度进行了一次未经事先宣布的短暂工作访问。这次访问正值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1个月。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他一直没有明确表态谴责俄罗斯。分析人士说，北京明显是希望借乌克兰危机，印度面临西方压力之际，拉拢新德里，使他们疏远与西方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与此同时，作为中印2020年在加勒曼河谷爆发流血的肢体冲突以来，中国到访印度的最高级别官员，中国官媒将王毅的访问形容为双边关系出现微妙转折，甚至是破冰的迹象。但是王毅并没有在新德里对印度最为关切的边界问题作出任何实质性的承诺，相反，他在抵达前有关克什米尔的言论进一步加剧了印度对中国的不信任。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在3月25日星期五向中国传达了一个强烈而坦率的信息，就是如果边境地区的局势不正常，两国的双边关系就无法恢复正常。报道又说， 印度外长苏杰生同王毅举行了近三个小时的坦诚会谈。苏杰生在两人会谈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自2020年4月以来在拉扎克地区的军队部署所产生的摩擦和紧张局势，令到两个邻国之间的正常关系无法调和。在和苏杰生会谈之前，王毅亦都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了会晤。路透社引述印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多瓦尔在会晤王毅的时候要求中方尽早在拉达克地区被部队完全脱离接触。消息人士引述多瓦尔的话说，目前局势的持续不符合他们相互的利益。多瓦尔还表示，恢复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将会有助于建立互信并创造改善关系的环境。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有关王毅访印的声明，王毅对苏杰生表示，作为成熟理性的发展中大国，中印要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的位置，不应用边界问题定义甚至影响双边关系整体发展。而王毅在和多瓦尔的会晤当中亦都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表示要以长远眼光看待双方关系，双方要坚持两国领导人中印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战略判断，将边界问题上面的分歧摆在双边关系适当位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印度、巴基斯坦和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曼贾丽查特德米勒认为，王毅对印度的短暂访问未能够达到双方预期的效果。他对美国之音说，你从王毅外长这次访问所看到的就是中国想要的东西和印度想要的东西之间的根本脱节。米勒表示，中方希望印度各自边界议题将目光聚焦在双方能够合作的议题上面，北京希望新德里和美国保持距离，至少不要走得更近，并且在乌克兰问题上面保持目前的立场，好像中国一样对俄罗斯保持中立，既不公开谴责俄罗斯，亦都不站出来支持他。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印度想从中国得到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印度不可能各自边界问题。正如印度外长苏杰生所说的，边界问题涉及印度的民族感情，苏杰生对中印两军在拉达克地区脱离解除的谈判停滞不前表示失望。印度斯坦时报3月25日的社论对中方无意在边界问题上面作出让步表示遗憾。社论说，所有关于王毅向印度领导人传递特别信息或者在边界问题上面取得突破的猜测仍然只是猜测。米勒表示，印度目前对中国似乎毫无信任。他说，他认为中国政府并没有真正理解的是，就中国来讲，印度方面有几大的信任缺失。印度真是完全不信任中国，特别是王毅在核实米尔问题上面的讲话，加剧了印度对中国的不信任。在抵达印度之前，王毅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会议的时候的一段发言招致印度的强烈不满。他当时说，在克什米尔的问题上面，他们今天再次听到了很多伊斯兰朋友的呼声，对此中方抱有同样的愿望。在新德里的国际政治分析师印度网络媒体自由报主编孟非《印度寻求全球影响力》这本书的作者莫罕默德·扎尚认为，王毅的这番言论给了他的印度之行蒙上了阴影。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王毅在访问印度前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就是他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上面质疑和挑战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面的立场，这样使到气氛更加恶化。因此总的来说，王毅对印度的访问不是很有成效，而且印度对今年将会在中国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亦都不置可否。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之中罕见点名批评王毅的言论，声明说，有关查谟和克什米尔联邦属地的事务完全是印度的内政，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并没有权力对此置评。他们亦都注意到印度从不对他国的内部事务发表公开的评判。 澤尚表示，王毅並沒有在新德里展示出願意在邊界問題上面做出讓步的意向。他認為中國在這個問題上對印度的強硬立場是缺乏戰略眼光。他說令人奇怪的就是中國不願意扮演一個寬宏大量鄰居的角色，因為與美國以及他的盟友譬如日本或者澳大利亞不同，除了邊界以及克什米爾的問題，印度對中國並沒有真正的抱怨。這兩個問題北京都可以通過妥協極其容易地解決，對中國來說這兩個問題都不是非常緊迫的國家安全問題，以至於他非要採取與印度對立的立場，尤其是在當下在中國沒有在印度最為關切的邊界問題上面作出任何重大讓步之際，北京的如意算盤似乎就是新德里在西方壓力之下能夠主動跟中國走在一起。就是《環球時報》在3月25日的一篇社評，標題為《以烏克蘭危機為鑑，更能夠看清中印共同利益》的社評說，最近發生在烏克蘭的事情給了國際社會特別是非西方國家提供了新的啟示，亦都使到中印雙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更加清晰地呈現出來。以上是美國之音林峰華盛頓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